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 Baker Radio， 这里是贝壳电台，我是小鱼。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有请到淘淘淘电影的主编淘淘老师来做我们的这个嘉宾。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淘淘，淘淘淘电影，淘淘。
我觉得大家对您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就是经常看您写的文章啊，然后包括影评啊这一些的。然后但是今天我觉得因为是您第一次来我们贝壳做嘉宾嘛，然后您可以说一下，包括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部 B 站的未来漫游指南，它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一个纪录片，就是不知道您个人对于科幻啊科技啊这一方面的内容是不是平时会比较有兴趣。
还行吧，我觉得就是一般，可能这么说是不是有点性别问题，就会觉得好像挺多小男孩都会就比较喜欢那些飞来飞去的东西吧，或者是科学幻想的东西，反正小时候就蛮关注，包括大刘之前的书也有看过。其实在国外蛮多这样的纪录片的，就是讲一些科学问题啊，类似于像科普或类似于像一些知识传递类的这种纪录片，那好像国内其实并没有这么多，所以这次看到这个还挺新奇的。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部纪录片的独特之处也是因为他请到了刘慈欣来做主要的这个串讲人，然后很多内容是依据于他的一个科幻文学创作来编排的，所以可能对于我们国内的观众来说还是挺有吸引力的。然后包括之前我们节目做了很多期关于科技科幻相关的主题，然后我们另外一个主播北野呢，他也是在读客负责整个他们读客这个科幻小说文学系列的一个主编，然后我们之前聊过很多像是那个潜行者他的原著路边野餐呐、等等，这样还有阿瑟克拉克的书，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方面的话题我们的听众其实是还蛮熟悉的，所以也是想就借这个机会，然后把这样一部其实在国内来说比较少见的一个纪录片来推荐给大家，就叫做未来漫游指南，然后现在是在 B 站独家播出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先去看一下这个纪录片，或者是听完我跟淘淘老师我们的这个理解之后，大家能对于这个纪录片产生更多的兴趣，然后再去引发这个观看。
对，
我觉得就是实现了我们去推荐一些好的内容给大家这样一个目的。对，我们就闲言少叙，我们就先聊一下，正好刚才那个淘淘老师也说到了，就是之前对于大刘的一些小说创作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你就是觉得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有没有让你就是哪怕是以前看过的或者说是还没有看过但是我们在这个片子里边有所体现的一些科技点和他的一些思考，觉得有挺新颖的地方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纪录片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非常紧密的围绕了大刘的小说来做的一个纪录片，就是尤其因为毕竟大刘本身他来串讲这个纪录片嘛，然后里面也请到了很多非常专业的那些科学家，包括一些前沿科学的一些学者，他们来聊到比如像大刘的《三体》里提到的一些经典的科幻的理论，但是他是用科学的角度去讲，你就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我们本来觉得就像科幻小说毕竟是幻想类的嘛，它未必是真实的，但它这里面就会跟你讲，比如像星际旅行，他讲真正的星际旅行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怎么样的探索，包括是人工智能，包括是如何与外星人接触，不是如何与外星人，就包括如何去联系外星人，我们一直做了哪些的努力，他会告诉你我们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多科学家或很多机构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了。你觉得这个就突然之间把科幻和现实就联系到一起，你觉得还挺有趣的。对，
对，就是我 感受比较深的其实也是这一点，就是在就包括刚才你也说国外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关于无论是太空科技啊或者说前沿科技的一些纪录片，但是它会更偏技术层面，有的时候它起到的更多的是一个科普的作用。但是这一部片子我觉得是因为有大刘的这个串讲之后融入了很多，就是我们在它小说它是一个文学性的东西里边先是以幻想色彩先入为主的一个东西，它突然照进现实，然后又给现实的这些真正的前沿科技带来了一层就是蛮有浪漫色彩的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片子它就片如其名嘛，未来漫游指南，它其实还是带有既科技既现实，但是同时又有幻想又有浪漫色彩的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一个融合性的。
对对
对，正好也就先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这部片子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介绍一下它大概讲了什么。它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是分成三集，然后第一集呢是在讲我们是否应该和外星人接触，或者是说以现在的我们现有科技的手段，就是如何能够实现跟外星人的或者说外星文明的一个接触，然后再紧接着就会探讨一个问题，那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存在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或者是我们应该以如何的一个方式和他们建立联系。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多科学家包括大刘本身都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是持非常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想法。那么以大刘为主的或者说以他为代表的另外一方呢，觉得在此基础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严谨的去看待，就外星文明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就是欢迎持一个欢迎态度啊。包括他这个黑暗森林，整个黑暗森林的这个理论也是围绕他这个态度来展开的嘛。然后第二集呢，它是围绕星际旅行在这个层面上跟我们介绍了很多为了实现真实的星际旅行现在前沿的科学家所做出的一些努力，比方说是人工冬眠技术啊，还有生物圈技术。那在这个点上呢，我就觉得跟我们平常看的科幻电影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以往在这个科幻电影里边，我们对于星际旅行感觉就是司空见惯了，哎，就是有一个飞船sorry 飞钻个虫洞然后就可以到达很遥远很遥远的彼岸。但是在现实层面上，就是要实现这样一个旅行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本身是现有技术来说还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这个我们可以一会儿展开的时候再具体聊一下。然后还有第三集是围绕一个更加进一步的一个概念，就是如人类它如何成为一个高等级的宇宙文明，或者说如何去看待这种所谓的超级文明，人类它经过怎样的一个进化能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以及说作为一个超级文明它有了这样的一个体量之后，它如何去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然后还有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或者说认识上，就是说当如果人类真的有一天成为超级文明，那对于我们人类文明本身它意味着什么，会不会让我们产生一个负面的或者说打击自信心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它这个里边在这个层面上也是有很多的发散性的思考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对，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我觉得它整个片子的制作还是比较精良的，虽然我们仅仅是聊到了一些它的内容层面，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这部片子的话，你会被它整个的这个制作团队所呈现的画面效果去感觉，哎，还是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还是挺不一样的。那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就是它在这个制作逻辑方面。
就刚刚你说到制作，我也想起来，就是看的时候，我一度怀疑他借用了很多本身他可能是拍过真正有这部电影，就有《三体》这部电影，他借用了《三体》电影里面的一些场面或一些镜头来做的。后来好像感觉也不像，就是本身就是这个纪录片的一部分，他还挺有趣的这个感觉。对，他就不只是大家在聊 聊技术、聊理论、聊幻想，然后还会有一些真正他们提到的幻想的场面会呈现给你。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是属于算科幻片的范畴了，对。
对，他因为也是跟邀请了这个 BBC 的纪录片团队，然后包括在国外真实的去采访，去实地的去当他每聊到一个前沿科技的话，他会通过很多的这个详细的画面来解释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个理论方面啊，或者说太前沿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比较陌生啊，包括他要做的各种的实验。这个在遍布这个实验基地也是遍布全球，那这个整个一个调研的过程，或者说整个一个设置的过程，它也是做到了，我觉得算是一个顶配的一个环节，并没有说空泛的去聊内容，而没有实际的画面呈现。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它做到了，就是在内容以及画面上都比较丰富的给我们呈现了他所要想探讨的这几个议题吧，就是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的。当然我们作为一个电台节目呢，就是一会儿我跟陶陶老师，我们会更多的把重点放在我们内容讨论，以及就是我们看完之后觉得非常吸引我们，让我们引发我们遐想的一些点，我们会重点来展开讨论。然后更多的一些画面信息的话，就是需要大家去登录 B 站，然后搜索这个未来漫游指南来进行观看。好的，那我们前面的这个热身差不多就到这里了，然后大家也知道了我们这个片子它主要讲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有一些内容的发散。我觉得不如这样吧，就是这个片子我觉得最具吸引力的肯定还是刘慈欣本身，以及他作为串讲人，他整个思维逻辑体现在这个整个三集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重点来聊一聊，比方说就是对陶陶老师来说，就是刘慈欣他的一些作品，当然《三体》是最为著名的。那么在此之外，就是他有哪一些你曾经在他小说创作里边看到过的一些科学幻想，或者说一些他的这个思考是让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先拎出来先聊一下。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刘慈欣的作品，就《流浪地球》，因为很多人都看过那个电影，就很清楚。就是《流浪地球》，我之前从来没想过，就是如果我们人类要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就我们过去看的科幻片，就是我们要去哪儿就是虫洞啊，嗖就过去了，可能就。最多可能就几天几小时，就你想象的时间，就是在你个体的生命范围内，你就能活着，你就能去到那里了。但是像《流浪地球》，你给到了一个非常宽泛的东西，就是说，就是我们地球在奔赴一个新的未来，可能大概需要2500年，就多少代人共同的努力才能到，就我们这代人是绝对看不到那一天了。只能是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我们都不是下一代，是下多少代的人，为了人类的一个存续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我真的过去是没有想，包括其实在三体里也提到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三体星人要来袭击地球的时候，但它不是马上要袭击嘛，因为它飞过来要很久，所以说其实当下的地球人知道这件事，其实他没有危险，因为他们可以安安全全的过一生，同时他们的子女都安全过一生，然后可能在他们下几代之后才会遭遇这个危机，但是他们现在就要为了几代之后的事情做准备做努力，就人类是，就他强调这个就是站在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来想问题，这个真的是我过去我看科幻电影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就我总觉得就是我们在为我自己或为我这一代人在做一些事情，但他讲的其实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点，就是每次我看到刘慈欣的作品里都会有让我有很大震撼的一个地方，对。
就他整个思考还是特别理性的，我感觉我们以往会把太空旅行看成一个很浪漫的一种充满远征精神的这样一种行为，但是他思考的更多的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 人类文明它存续的一个问题。
嗯，
包括在这个未来漫游指南在聊到星际旅行这一个环节的时候，给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说现在也因为有多种旅行技术嘛，比方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这个人工冬眠技术，那么通过人工冬眠其实是可以让你在漫长的这个旅行中在冬眠过程中结束的，可能几百年之后你再醒来的时候还是你自己。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当我们要去很遥远的这个比方说去逃出太阳系寻找别的恒星系的时候，那可能是需要在没有人工冬眠基础上，是需要你整个一代一代的人生活在这个宇宙飞船上。但是这又会带来一个挺矛盾的问题，就是说当你离开本身的地球土壤去生活在外太空，那么人类文明本身它也会出现很多的变化，那真正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那个我们的这个旅行者的后代的后代，它是否还能够代表人类文明，或者说它已经是在节目里他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那到这个节点上我们可能就不是在传播人类文明，而是像是在制造外星人一样。这个我就觉得哎，这个思考真的是挺深刻的。所以就继续刚才你所说的流浪地球这一个点，它其实就是充分表达了对于这种故土也好，或者说对于就是带着地球去流浪，带着我们本身的家园去冲出太阳系寻找新的栖息地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把人类文明放在最优先考虑的，这个点确实是挺不一样，而且在以前的科幻电影里、科幻小说里确实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设想。当然对于这个电影这个《流浪地球》本身的话，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灾难片范畴，它更多的是在描述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个把地球达到用很多的这个推进器去达到一个逃逸速度，但是更多的一些思考其实需要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去细细品味的，就是说它这个背后的意味它还是我觉得比较深远的。然后还有没有除了流浪地球之外让你觉得哎，或者说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有着重体现到的？
其实刚刚你提到的一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讲到一个他总是站在一个特别高的或者是特别理性的角度去看问题，就是他说他认为人类如果要是想真正存续下去就要逃走，就是不能固定在地球上，这可能将来迟早会面临一个危险，所以我们要逃。他指的逃走其实就是可能我们要分成1000个甚至10000个团队，然后朝向宇宙的各个方向去寻找新的活下去的可能性。然后他也提到可能其中里面可能有一半或者一大半他们就失败了，或者是死掉了或怎么样，但是只要有一部分存活下来，它就是一个人类文明的火种。就是他总会就是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特别喜欢站在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上去考虑人性，或不是考虑科学的这个未来，就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在他的一个特点，包括他之前写的书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设定，那个是让我印象蛮深的。对，
对，包括他对于外星文明的这个态度其实也是很客观很谨慎的。就是最著名的三体其实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日思夜想要去联络这个外星文明，就是当他们回答了我们，或者说我们开始建立联系的这一刻，它并不是喜悦的，它紧接着带来的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是一种很糟糕的结果。这个以前还真的没有考虑过，因为我们比方说在早个20-30年大家看的科幻片啊，ET 外星人呐、或者什么，大家都觉得哎是很可以很友好相处的。但是大刘他包括他在这个影片里边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真正的这种很高阶的外星文明，他可能并不屑于或者说并不在乎我们这样一个在浩瀚的宇宙中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地球文明，所以他一下就把这个眼界和境界拔到很高，就是打破了一些大家对于外星文明本来一些比较天真的幻想。
他对他这里面就印象中，他是在应该第三集吧，我记不太清，就提到一个蚂蚁理论。那个其实他在《三体》里也提到，但我看《三体》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注意这个蚂蚁的理论。他在这个纪录片里，他解释了一下，就是说，就比如说你在路上看见几只蚂蚁在爬来爬去、走来走，或者他们在工作干嘛，你也不会去尝试跟蚂蚁沟通或跟蚂蚁去交流，就是。就你跟他完全不是一个维度上的东西，你不会去尝试跟他交流。他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即便可能已经有外星文明去探索过我们去，或者去从我们身边经过，但他就好像一个人从一群蚂蚁身边走过一样，他根本不屑于去跟，就他认为我们之间是没有办法交流的，因为大家在文明程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这个构想，我就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之前我们即便认为外星人比我们科学发达，比我们什么，但我们不会假想成外星人跟我们的差距在于人类和蚂蚁的差距，我们仍然认为可能是一个智商比较高的人和一个智商还没有，或者是跟一个原始人在交流，但我们始终认为我们是同一族群的，就这个点是蛮有趣的，对。
他这个思考很尖锐，很扎心，但是你真正细想的话，这个可能性真的还蛮大的。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就是他，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想过，就我们，就他之前提到，就说我们人类去以现在去想我们未来科学的发展或怎么样，我们总是基于自己的眼界去思考的。就最简单的例子，他里面也提到，在纪录片也提到，就说那个点柴火，就说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过去的时代，我们唯一的那个能源就是烧柴火。那我们假想一个非常发达的文明，那可能就是全是树，然后到处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柴火，这就是我们能源最好的一个方式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想可能会有石油啊，或者是有什么太阳能啊，因为你的眼界就是一个柴火的那个时代。就他提到，其实这个文明真的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在假想很多我们人类的文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但可能也只是基于我们眼界，我不可能跳出这个眼界去想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给我还挺大启发，因为过去真的没有想过。对。
对，他在里面说这种思维叫直线思维，直线思维嘛，就是只能够想到你现在目前所认知的这些东西，然后去把它放大，但是并不会轻易的跳到另外一个维度，或者说更高的一个维度，因为你科技发展它就像是《三体》里边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这个一个界限的，你必须得先在物理的层面。
是
科技的
的，
层面去打破你这种固有的思维，才能认识到新的可能性。所
嗯，
以这个也就是归结到大刘对于外星接触外星文明，他包括在节目里边也直说了，他觉得人类现在是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离这一天还很远，所以他比较赞同的是，我们现阶段采取一种监听的。监听外星文明，或者说监听宇宙信号的这样一个比较保守的姿态，而不是说大张旗鼓的。现在就是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要跟外星文明建交了啊，他大概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刚才你说的这个点呢，我又想就是一个蚂蚁理论，让我联想到了就是塔可夫斯基这个《潜行者》这个电影，他原著是《路边野餐》嘛。然后之前我们在节目也聊过，就是说。他这个是跟大刘他的这种对于外星文明所抱有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那个故事大概描述了在，当然他有一些影射这个核战问题啊，就是我们地球本身的一些政治问题，但是他总的来说就是说人类他你付出了很多的这个艰辛去探索到去深入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因为那个是外星文明路过所遗留下的一片废墟，然后去探索。但是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说你在里边拼命寻找这个答案，就是外星文明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以及他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你去费尽心思探索的这些答案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外星文明来说，他来这里只是来你们这边歇个脚，来进行一个路边野餐，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 啊，这个就是一个高阶文明对于低阶文明的一种降维打击，一种态度上的不屑一顾。所以还是它里从文学作品也好，或者是从这个电影里边，它都有一种很深的这种无力感啊，我觉得还挺真实的。
对，其实就是人家甚至都很难说是在无视蔑视你或怎么，就是他根本就注意不到你，就是蚂蚁那个感觉，就没有人会真正去，除非你是一个研究蚂蚁的专家，就没有人会真正去关注身边的一些什么小虫子或它是如何生活，包括要跟它去做一些，这个就没有必要。对，所以说他讲的高阶文明对我们来说也有可能是这种状态，就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一点。
是的是的，包括在三体里边也是，就是当三体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觉这是一个不可抗力的，或者说一个无比强大没有办法去匹及的这样一个超级文明。但是在我记得是在三体第三部，好像就是在继续探索这个更高级的，包括那个什么四维空间、五维空间，他们这些文明来说，那三体文明在这一些更高级的文明面前又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它是这种层层的降维打击。当然我觉得这么说可能有一点悲观啊，就是这并不是我们看这个未来漫游指南这一个系列纪录片所主要的一个感受，更多的我觉得这算是一种严谨的思考。但是在此之前呢，还是介绍了挺多，就是我们为了提升自己的文明等级，或者说我们为了探索更多未知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包括一些前沿的科技的介绍，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挺给人信心的啊。包括这个片子它每三集最前面大刘其实都在像是有点谆谆教导的这种感觉，就是说那未来这个科学家可能就是出现在你的身边，或者说可能就甚至你自己，就他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鼓励大家去多关注一些我们这些前沿科技，对目前我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去更多的先是关注吧，然后如果你能够真的这个参与其中的话，那这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其实还是蛮大的。然后这里边纪录片里边也说了很多比较前沿的科学家真的是把一生都奉献在某一项就是一个专攻的一个技术，它虽然这一项技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大的科技进程里边它只扮演一部分的角色，但是少了这任何一个部分，少了任何一个团队的话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它还是一个人类共同体，一个集体努力的一种感觉。这一点让我感受也挺深刻的。就比方说在这个星际旅行这一块，它分成了很多个点，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说去这个制造一个生物圈，因为如果我们要进行长期的生态旅行的话，那么能源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这个宇航员在飞船上的生存问题，所以就会在地球上先模拟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生物圈，就是它能够完全自我运转，实现一个循环，一个生态循环。那么就有很多科学家去报名去参与这项实验。那在这项实验里面，就是虽然还不算完全的成功，但是也感觉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可行性，得到了一些确认，就是可能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还值得去调节，或者说是值得去改进。但是就假如说未来这个生物圈技术它能够实现的话，还是对于星际旅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人工冬眠这个点，就现在能够做到的是把人体体温调节低到大概两三度，那么这个对于人体就是这个生物，从生物角度来说是比较严峻的一个考验，但是也实现了突破。那这个就是虽然距离比方说三体里说的我们这个缩水技术把人都变成了鱼竿，然后得以长久续存，就是距离这个目标还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还是能够感觉到就是有希望了，还是有可能性的。那这个就是挺好的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吧，你觉得呢？
对，刚刚你提到生物圈我也想到，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过去被很多类似于科幻片或什么的所固定了一种思维的模式，就我们认为宇宙飞船永远是个船，就是不是永远，就是永远是一个像一个很小的飞行物， 然后人就在顶上驾驶着那个飞船，能迅速到达一个新的世界。但是，就是所有的大刘的书里面和他提到的关于星际旅行的，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生物圈的东西存在。它不是说是2个小时就能到的问题，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简单的去想象成一个船，它更像一个小的世界或者小的社会或者一个小的城市。在宇宙中航行，所以它如果你成为想象成一个城市的话，它就必须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生态系统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你所需要的东西，它才能以一个更健康的方式来运转。这个其实都是基于它指的是星际旅行，可能不会是以很快的方式结束。结束你的一段旅程，然后这样的去做的一些构想，觉得而且现实中，刚刚你也提到，就现实中大家也是在去实验这方面的东西，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也是过去我没有太去注意到的一些
对，
内容，对。
还有一个打破我们固有思维的，就是，一方面大家觉得这个星际旅行很简单，另外一方面还就是可能是从比方说很早的这种科幻片里边吸取到的，这个太空飞船也很小，就像是一个可能比飞机更大一点，但也不会大太多，的这种一个存在。但是现实中，如果我们要进行星际旅行的话，它其实是需要造非常非常大的这种超级宇宙飞船，那这个就会存在一个建造的问题。我们如何把一个庞然巨物去发射到天上？它并不像发射一个火箭那样的简单。那所以就会采取另外一个思维，就是说我们真的在太空去制造这样一个像是航空母舰一般的太空飞船，那么这个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这一些物资、一些建造的设施，哎，放到这个太空里边，然后就引入了一个人工天梯或者太空天梯的这样一个技术。那这个我是第一次在这个纪录片里边详细的去了解到了这个太空天梯，跟大家想象的还不太一样。因为大家一想到太空天梯，可能更多的是觉得，哎，是不是像一个电梯一样，我们不断的把物资哎输送上去？但是他在里边就详细解释了，他其实是只需要一根绳子去把另外一头去抛到这个太空中。那为什么这个绳子不会跌下来呢？是因为有引力的存在，因为地球在运转，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地心引力的一个理论来支持。然后我们通过这一根绳子、一根电缆，然后把很多的东西运送到太空站上，然后我们在外太空去制造这种飞船。那这个我就觉得，它其实还是有一点浪漫色彩在里面的，但同时又觉得，哎，这个可行性，又超出了我们本身的这个想象。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在尤其是第二集《星际旅行》这一点去集中认识到的一个挺新颖的东西的。不知道之前你有没有对于这个宇宙飞船建造也好啊，或者说一些物资运送啊什么这方面的有一些认识呢？
对，其实，太空电梯这种东西在《三体》里，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细致去想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因为里面没有去完整的解释这件事情。我也是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运作的，而且它真的是有在想过，从科学的角度有在想过这种方式可不可以实现，包括如何实现。就本于我原本以为它就是一个像飞船之类的东西，后来发现它其实就是要一个绳子抛在空中，然后怎么，而且它那个纪录片里，大家看我就不再太多解释，就是你看一下就知道，它里面其实解释的非常清晰，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物理原理，我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实现这个想象的，然后到底能不能实现，包括真正将来实现它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这可能就是。因为书里面他不会去大规模讲这种东西，他会变得，他会远离剧情嘛。但是作为一个这种科普类纪录片，他就会稍微给你详实的去解释一下，还挺好。就他会成为你看《三体》或看大刘其他的科幻小说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对。
对，这个就是看纪录片的一个好处，包括它整个编排也是比较深入浅出的。在理论方面，它会用尽可能比较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解释，就是说这个本身运行原理是什么，然后再通过一些画面，包括一些真实在前沿的科学家的采访来给你解释啊，我们现在这一个阶段到底实现到哪一步了？我们克服了，比方说这个材料的问题啊，克服了等等等等，然后会给你非常深入浅出的去介绍这个科技。然后还有一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对于暗物质的研究，因为这个暗物质是在我看这部纪录片之前完全没有认知的，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做暗物质，如何去理解。那这个对于我觉得对于所有观众来说都是比较有一点玄学的概念，因为它是不可去想，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想象去实现的。所以在片子里边，他给你推导的是从宇宙大爆炸来推导的，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没有暗物质的存在，是不会填充到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宇宙的空间。然后还有就是如何去推断这个暗物质，其实是用了一个你超乎想象的方。是在地下来建造实验室，用这个听取波段的这样一个手段来证实暗物质的存在。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很多尤其是偏科幻色彩比较浓郁的一些小说里边会感受到的，就是说对于我们一些未知的东西，对于一些我们无法用想象、用现在的认知去理解的事物，但是并不在并。你虽然不能理解，但并不能，就是说证明它不存在，而说我们要换一种思维来证实它的存在，去跳脱原本的这个固定的思维，去了解很多更深奥或者说更不为人知的一些东西。那这个也是我看这个纪录片印象比较深的一点。
对，因为小说和文字其实它是一个想象空间嘛，就是你看的时候，你要去在你的脑海里去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而影像化的东西其实是具象了嘛，它等于把这些想象内容变得具体了，变得真实了，然后就里面其实里面提到的很多科学理论或什么，其实在这个纪录片里都有一个相对真实呈现，你理解起来就会更清晰一些。就知道哦，原来大概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原来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就会让我们之前很多脑海里存在的东西就变得具体了，然后也变得清晰了。这个倒是蛮有趣，就挺方便你来理解你，就是当初你看小说里或者看其他的科幻文字里面的一些内容，会让它变得更真实、更具体，也更好理解一些。对。
对，那还有什么？我们在这个片子里边看到一些点，是让你觉得哎挺新颖、挺打开思维的呢？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还是关于回到关于外星人的那一部分。我过去也没有想过，就是大刘，就是这里面非常有趣的是，其实里面的一些外国的，他提到一些外国的机构啊，或者是一些学者啊，他们有很多是非常希望能跟外星人去交流的。或者是去有所联系，然后每天大家都在做这样事，比如说是向太空发以里面这个纪录片里面提到，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外太空去散布，去发散他们的我们、发散我们地球人的信息，希望外星人能接受得到。其实这也是《三体》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前提嘛，就最开始就是叶文洁他们就开始在朝外太空去发布各种信息嘛，希望外星人能接触得到。然后大刘也是像《三体》一样，始终保持着一种跟那些人相反的一个态度，就是很悲观态度，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谨慎。我们就是然后去讲我的黑，就是他书里面反复提到黑暗森林理论，然后他用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就是过去我没想过，但他说的倒挺贴切，就是小朋友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就过去我以为没想，但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玩，估计他一定也是反复去想过很多次这件事情。他说就好像我们在小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父母也告诉你说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或者是不要跟陌生人搭话，说因为是有危险。他指的就是陌生人就是外星文明嘛，而我们其实就是小孩子嘛，因为我们是 就相对高阶文明我们是缺乏保护的嘛，就在缺乏保护前提下，就像小孩子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一样，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相当谨慎和理性的态度去对待跟外星人交流这件事情。就是跟那个纪录片里其实很多在做这件事情人的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对
对，说到这个，就是它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纪录片里边，你提到的外国学者也好，或者大刘也好，无论他们抱的是积极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其实大家好像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心里边已经相当认可外星文明的存在了。我记得在大概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大家还在提出文明，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你相不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就是说这个宇宙中是不是只有地球文明？就之前大家还会有这样的疑问。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片子，好像是2019年的片子吧，《星际探索》，就是布拉德皮特演的，是那个詹姆斯格雷拍的一个片子。他其实里边是在阐明另外一个方向，他所表达的是没有外星文明，就是说包括在这个未来漫游指南里边，大家也有提到，就是说人类你作为一个本身，我们是有这个一个本能去想要去探索，想要去跟外界发生联系，想要知道在这个非常大的浩瀚的宇宙中，人类并不是孤单存在的。那但是在《星际探索》那一部片子里边，我觉得它蛮有意思的点在于说，它敢于去设想，假如说真的没有外星文明存在，那人类就是孤独的。那这个片子它最后的一个落点，其实就是落在这种一个孤独感上，或者说是就是有一种人类处于一个精神沙漠啊，虽然我们的文明也发展了，然后我们也为了这个跟外星文明建立联系，做出了种种的努力，但是无论我们呼喊多少次，依然没有，外界是没有回答，就是太空很大，但是人类很渺小，我们很孤单啊，就是这样。那个片子也蛮有意思的。但是所以我就想问，那陶老师，你对于外星文明这个存在是不是也是抱有比较绝对的肯定，就是我们人类它不应该是孤单的呢？
其实我真就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想过关于外星文明到底存不存在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就跟包括刚刚你说的像星际探索一样也是，或者是像三体也是，就是它指的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科幻作品来对外星文明做一种假想，就是到底或者是有的或者是没有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是善良的或者是邪恶的，但真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见过外星文明，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归根到底还在于人类对宇宙包括对世界的知识还是太有限了，就我们获取的信息还是太少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很多事情，也就没有办法，就甭说证明有没有外星人，包括去证明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证明，就是说多就是玄学的问题了，就是当你不能理解的东西，你统一归为玄学嘛。但外星文明也是，我是一个活在自我世界里人，就甭说外星文明，我对周边的世界我都觉得是比较虚幻的一种状态，我就更没有办法去相信外星文明了。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有我就接受，但没有我也不至于会怎么怎么样的人。对，大概是这样。很虚无。
对。这样也挺好的。但有的时候你就会，尤其是看完一些科幻片，我就会很羡慕那一些工作在最前沿或者说一些很前沿机构的人，我就会想是不是我们现在地球已经有一些证据能够证明外星人的存在，甚至说有的人他见过外星文明，跟他们有过沟通，但只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我总是会很羡慕那一些有先天的能够接到第一手资讯的那一些走在人类前沿的那一部分人。包括就是说对于我们现有阶段确实是只能够关注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个片子里边我记得是有一个好像是在 是研究引力波还是研究星际航行的一位科学家，他已经很年迈了，但是他会说，因为人类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嘛，他就会想，如果真的自己能够活到去见证，实现太空旅行，去实现跟高级文明这个建交的那一刻，他会觉得，哎，非常的希望自己能够见到这一天。那这个我就觉得还挺感慨的，就是我们其实都挺想去真的去经历，去见证这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通过一些看一些纪录片呐、啊，通过看科幻电影啊、科幻小说啊，其实是满足了一些我们对于在此生中你没有来得及见到的一些事物去展开联想。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科幻片存在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就给予了我们很多探索未知的或者满足好奇心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然后，继续就聊到说跟外星文明建交，我感觉近几年的一些科幻片跟以往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的态度都会偏理性。这个也是因为你视野打开了之后，你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这些事情，所以大家普遍会越来越靠近大流的这种偏谨慎的思维。比方说那个。一些我记得我们之前节目里也都聊过的一些电影，像是《湮灭》啦，像是《异星觉醒》啦，这些片子都是会，它观感会偏恐怖片一点，就是说外星文明它在我们的想象中可能就是比较负面，或者说比较不善的。你像是《湮灭》里边，就是它就是来毁灭你的，它会给你整个生态圈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然后《异星觉醒》也是，第一开始你觉得，就是一个胚胎嘛，这个我们把它拍，放在这个培养皿里边，感觉很无害，但是就是，哎，最后这一船人就都是无一幸免，啊，就是会偏向更多的这种负面性的思考，这个也是我觉得跟集体意识的扭转是有关系的。
对，其实关于外星人的假想是特别好玩的。无论是这个纪录片里提到，就外星人、外星文明对我们，就我们一方面非常期待着跟外星文明有接触，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他到底接触之后是对我们是善意的呢，还是恶意？就是，起码过去我们看过很多类似于影视作品，都有提到过这种想象。要么就像你之前提到像 ET 那种，就是那种我们想象着跟一个特别友好的，然后大家成为好朋友，然后去，就是那种感觉。但也有很多，就像你刚刚说，像《湮灭》或者其他的科幻片提到的是，外星人可能对我们就是敌意的。他就是包括其实在《三体》里也是，三体星人对地球人也没有什么善意嘛，他也是一种有敌意的一个外星群体。就让我想到，另外一部。就是也是一个科幻片，就是火星人玩转地球，就是当年丁伯顿导的那个，
啊，
那个
对对。
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个讽刺电影了。就是它里面就讲到，就是外星地球，哎，地球人发现外星人了，然后以为外星人是跟我们，哎，那一定会很好。结果他们来之后，嘁咔嚓就把我们都给，我们还跟他们去见面去开会怎么样，一下就都给杀掉了，就是很讽刺嘛。其实他讲的就是。反过来一提的一种想法就是，可能外星文明对人类并没有那么的友善或怎么样，但只不过它是一个偏喜剧或偏恶搞的方式。我觉得那个其实也蛮有，它也代表一种思想吧，对。
还有一种外星文明的一个建交的一个态度，就是我觉得是来源于这种文明的差距，或者说本身就是无法理解，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外星文明，外星文明也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超越你想象的这种差异性。就比方说，还是那个塔可夫斯基那个《飞向太空》嘛，他原著是索拉里斯星，他讲的这个所谓的外星文明，其实就是一团云，一团，就是它是一个整体，它只有。我们在我们的思维里应该算是生物吧，就是只有一个生物，它就是一整个文明，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这样子跟我们差异如此之大的 这个存在，去建立真正的沟通和理解。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片子也是我蛮喜欢的，是偏文艺一点的，《皮囊之下》，斯嘉丽约翰逊演的，不知道那个陶老师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嗯，有
对，他那个蛮有意思的，他就是讲他是换了一个角度，就是说是外星人充满好奇的在人类社会，他想要去扮演人类的角色，换了很多皮囊去接触人类，虽然他这个可能来者不善，杀了很多人，然后也就是跟我们格格不入，但是他会对于人类是什么样的充满好奇，就像我们对于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充满好奇一样，但是最终的落点都落在同一点，就是说因为彼此差异太大了，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理解的。这个是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友善和恶意之外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包括大刘他也有一部小说，短篇小说，我之前节目里提过很多次，我很喜欢的一个叫做朝闻道的短篇小说，它里边就是写的一个外星文明，它已经是超级文明了，然后它来地球，你其实可以理解，可以称之为是善意的，它想要告诉你一些宇宙的真知或者一些终极问题，但是这个是需要你人类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就是你只能得到这个答案之后去灰飞烟灭，就有一些，因为所以他小说标题叫朝闻道嘛，惜死足矣。那就是说我们当然小说里边描写的地球一些顶尖的物理学家呀、数学学家呀，他们仅有一次机会去向这个高级文明去寻求这个一生所求的一些答案，但是这个是要付出毁灭性的代价的，就是会让你觉得就是我们在外星文明之前这个面前，或者说我们在真正去沟通的时候，有些事情它达不到共识，或者说是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理解，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隔阂还是很大的，我们距离真正去了解这个宇宙的奥秘这一点上还是挺微不足道的。但这个之外呢，也有一些科幻小说虽然说我们这个差距很大，但是依然可以有提升空间。哎，就是说一些超级文明它是愿意向我们去普及一些比较高阶的这种思维的，比方说降临，那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片子，就是说虽然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思维，但是确实也突破了你人类思维的局限。那这个女性的语言学家，她在了解到了这个七只桶他们的思维模式之后，她就突然洞见了自己一生的故事，从头到尾连接了起来，那这个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了解到了宇宙一种高级的奥秘，然后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吧。然后这个最后也避免了战争，让整个人类文明就是有更高的一种这个理解生命的一个角度。那这个那个片子我也蛮喜欢的。
对，因为其实关于外星文明，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可能跟他纪录片里提到的类似，就是我也认为是很难沟通的，就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其实也说到电影，其实今年有一部科幻片我很喜欢，就乔丹皮尔的那个布就 Nope 他的话我是觉得蛮有趣，他其实讲的就是一种不可沟通，就是他里面就是有外星人和他的外星飞船在一直在地球上默默地观察着人类，然后斯蒂芬元演的那个角色是一个搞了一个像一个马戏团一样，每天组织观众来看，说大家来看外星人，然后就是他现场表演，就是他拿一头牛放在那儿，外星人把那个牛给抓走，然后大家看，哇，外星飞船怎么样，甚至搞出那种拜外星文明的教派或怎么样，他就是觉得，然后斯蒂芬元一直觉得我跟外星人达成了某种联系，虽然我没有办法沟通，就每天来一群人观看，然后我放一头牛你给抓走了，然后他觉得这是一种表演，我们达成某种联系，但他完全没有想到是其实外星人根本不关心这件事情，他也就是可能就是陪你玩一玩或怎么样的，然后结果在剧情里的那一天就是他瞬间就把所有人全抓走了，全吸走了，然后就是其实他那里面提到的就是一种没有办法沟通嘛，就他就是跨族群跨跨跨 跨各种之间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就包括在那个电影里最开始提到一个跟人类非常好的猩猩，大家一起来拍情景喜剧，后来那个猩猩突然就发疯了，就开始去杀人，然后就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其实他讲的就是你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你以为就人类有时候经常会自认为我可以跟这个世界上的，甚至是宇宙上所有的物种进行沟通，大家都是可以交流、可以沟通，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知识来交流。但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办法交流，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其实所以我很喜欢布，就是我就觉得他是挺符合我对未知文明的一种想法吧，就是我始终认为是很难以去交流的。
对，所以再说回到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上啊，就是发散了这么多，我们也探讨了这么多，再回来再看的话，还是觉得就是大刘的这个对于外星文明这种谨慎的态度，还真的是挺正确，或者说是一种挺客观、挺该有的一种态度的，就是比较的谨慎。然后对这个再说回这个纪录片的话，我觉得他因为有大刘的这个存在，有他这个比较深入的这样一个思考，也确实让这个纪录片好，或者说本身我们这个国人对于一些科技、一些这个话题的认识会更深了一个层次，所以也就是跟其他的我们看过的纪录片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就是有独特性嘛。这个也我相信也是大刘能够在国际上，包括他的作品在国际上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接受度是很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他这个思考是比较独特。然后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就包括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这个流浪地球，去带着地球去流浪这种事情，是我觉得只有中国人是刻在血脉里的这种一种安土重迁的，一种生存态度有关系。要不怎么说大刘是这个中国科幻之光呢？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跟科幻相关的作品啊，或者说一些综艺呀、包括我们今天说纪录片，都离不开他的这个身影。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就是 icon 级别的这样一个存在了。
是的，就是他不光是一个科幻小说家，他是明显的有一个中国标签的科幻小说家。就是这个中国标签不是说我是中国人的那种标签，而是因为你生活在这片土壤里，你从小就受这些文化的影响，你没有办法去脱离这些文化带给你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就像刚刚你说的，像《流浪地球》那种，就是我们只有中国人的科幻是想要去带着地球去流浪的，西方人科幻是逃离地球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区别嘛，就所以他在我们在他的作品里会读到很多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认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也是他独特的地方。包括是国外的很多的读者会很喜欢，他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东方人的完全不同的视角去，以科幻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是很有趣的。
对，所以也是，就是再说回今天我们这个主旨嘛，就是说给大家推荐这部片子，其实也是基于这样几个理由。第一呢，是因为首当其冲的，或者说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带有非常多的大刘他本身的思考，带有他对于这一些外星文明或者说宇宙航行高等文明一个认知的一个起到串讲作用的一个内容。然后还有就是它本身的制作也是非常精良，就是既嫁接了我们本身的一些国人的意志力，然后同时又具备这种国际视野，具备一个很宏观的角度，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个片子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一看的。既了解到了一些比较这个全球前沿的科技，然后同时你又能够站在我们自身文化的这个角度上去理解这些科技，并且对未来展开联想，就是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比较独特。然后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就是说，看完这个项目之后，其实它传达给你的，虽然我们前面一直在说谨慎也好，理性思考也好，但是它更多的还是传达给我们很多自信心，就是让你觉得，哎，我们现在，虽然探索未来的这个道路道阻且长，但是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是会 打开一些天窗，给你一些亮色，让你感觉到这个未来有一些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嗯，这个还是会给大家带来希望的。这个节目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那陶陶老师呢，就是你看完这个片子你整体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包括你的这边的推荐度怎么样呢，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我看过，就是首先就是我最刚开始其实已经说过类似的，就是我觉得读他的书的时候你是要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你大概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而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它是给你具象化了，他告诉你里面包括里面提到的很多理论他以掰开揉碎重新给你讲了一遍，而且尤其他是请到了一些科学家来以科学角度去讲，其实是一种科学和科幻的互动，然后用科学给科幻来做一种注脚，看这些科幻呢是否真的会有科学的意义。就采访这些科学家之后他来解释大刘在他作品中提到的一些科学理论啊，科学幻想啊，就会让你觉得哦，原来我看的不完全是一部科幻小说，里面提到的很多东西也许今天不行，但有可能在未来是会实现的。这个其实也是科幻的意义吧，它在指导我们，在为我们的未来做一个想象，或为我们未来做一个指引。嗯，这是我对这个纪录片印象蛮深的。它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三体》的，应该怎么说呢？就特别好对《三体》的一个小的影像注解。就你看完《三体》之后，可能里面故事你看到了，理论你也了解了，但是有些不是特别清晰的呢，通过这个纪录片能让你特别好的理解，包括大刘的一些基本的他的一些想法，对科学的想法，对未来的想法，包括三体里提到的一些理论概念，在这里面都非常通俗的去讲给大家了，大家就能更好的去理解三体这部书，包括将来他有其他影像的方式，就你能更好理解他，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对
对，就是有一种文学照进现实，或者说拉近了跟现实距离的这样一种观感吧。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推荐了这么多，包括对于内容也发散的聊了很多，就是也我相信大家还是对于这个片子会比较感兴趣的。然后现在也是可以直接在线上在 B 站直接来观看这一部片，这个纪录片系列，它其实也不长，总共就三集嘛。然后第一集是讲这个外星文明接触，第二集讲星际航行，第三集讲这个超级宇宙文明。每一集的时长也大概在40-50分钟，我觉得你这么顺着看下来，或者说一集一集单独看，然后看完了之后去消化它里边每一个信息点，都是一个不虚此行的一个态度，一个过程，一个观影过程。就包括说这种看科幻也好，或者看纪录片电影或者文学，它其实能够起到就是稍稍把你从日常的生活中抽离出来，让你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或者说我们现在地球文明所处的一个阶段，然后你再回到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去，带有一种算是比较有远见的一个态度去生活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你生活的一个调剂。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想推荐这个片子的一个理由，也是希望大家的这个思维意识去更加的多元化。那么在你去低头忙碌的这些间隙呢，有一些时间去思考其实看似遥远但其实是跟你息息相关的一些科幻的议题，那这个也是挺有意义的一个过程。那差不多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是聊了这么多，然后希望大家听完我跟那个陶老师我们的这个讨论之后呢，也是有极高的兴趣来看这部纪录片。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反馈的话或者是这个跟我们进行讨论的话，也可以陶老师那边也有公众号，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的去联系到。那么贝壳电台呢，我们也有听众群，就是大家可以用微信搜索贝壳电台001，贝壳电台的全拼加001，来加入我们的听众群，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些话题然后也对大家也可以在 B 站的板块上积极去留言就包括去发弹幕啊，去找到一些同好。对大概是差不多节目就录到这，就是看陶老师那边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我没有什么补充了，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看吧
对对，自己去看。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陶陶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贝壳电台，然后也希望就是之后我们如果有更好的话题的话，也希望你能够重新来这个再次来做我们的这个嘉宾。
好啊好啊，
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录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鱼，大家下期再见啦，拜拜。
再见。